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我们上次讲孝顺父母没有讲完，回想一下孝顺父母，我们讲到第一个重点，然后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以至于二三都还没有讲。第一个重点就是听父母的话，听的要听父母的教导，听父母的教训。那这个我们就说，所以我们在讲孝顺父母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要讲教养儿女。就如果没有把神的道，没有把正确的做人做事的道理教导儿女的时候，那么父母是失职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说，国家社会教会也失职了。好，我们上次也讲这个事情，圣经并没有很天真，圣经完全知道你要把小孩从母腹中就按着神的心意带领教导，这个在现实世界里很困难的。不要说越来越多的人并不是基督徒了，就算是基督徒，我们上次也有讲，不一定能教得好。基督徒不管怎么教，或者是神的儿女不管怎么教，我们上次就花了很多时间力气看这些属灵的人，他们对儿女的教导或者对儿女的影响不一定好。不过不一定好，我们还是说我们也不应该放弃神给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不只是在父母身上，包括社会啊、国家啊、政府啊、教会啊都有。不过我们就先从家里讲起，父母讲起。我们就提了一些，包括挪亚，就我用实例来说明教育儿女，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当然不是只是养儿防老、孝顺儿女的孝顺父母的儿女，不是，而是我们说做一个正正堂堂的人等等，或者做一个社会栋梁，或者说做一个神国的精兵等等。我们说我们知道人的罪恶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不因此放弃我们的责任，就教养。我们上次就讲了教养，如果教养，当然就算你尽了一切责任，他并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然后他也不是成为一个后来会照我们一般讲的对父母的态度的，或者照着圣经所讲的那该有的态度，那么父母的心或者是其他有关人的心也要平安，但是会有这些现象。那么第二个、第三个，我们今天会讲，上次也提了一下，就是孝顺。第一个是听从父母的话，父母会有错，父母会教的不好，儿女会有很奇怪的反应，这些我们都不去再讲了。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养了。养这个部分我想在我们中国是非常看重的，圣经里也有，但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么跟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也很看重，那么圣经里面也很看重，就是敬。就所以我说孝顺父母是 honor， 是不只是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怎么能不敬，这是我上次说话，不是不孔子就孟子说，应该是孟子说的，就是对父母还要有敬。那么当然圣经也有讲到说对老人都要有敬，这什么意思我们也等一下再讲。我们现在还是回到第一点，就是在教养儿女的事上。那我们提到的也是，我们提了雅各，我们提过挪亚，也提了雅各。就雅各有优点，雅各也有缺点，就这些缺点都让我们，优点缺点都对我们是一件好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权威，虽然有最大的权威，但并不是悬空的，是跟我们生活里面很有直接关系的。他跟我们一样，创世纪的人、启示录的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欲，有罪恶。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教训，当然最重要有神的恩典。那么雅各一生有很多事，并不是只有在家庭上面，也不是只有在人际关系上，最重要当然是跟神的关系。我们上次也有提一下，他回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问题并没有停止。他的一生里面，在母腹中不快乐，跟哥哥相争，然后在他成年的过程中不太快乐，因为父亲显然不太喜欢他，然后母亲的教养好像也不是很理想，就是父母都偏心，这我们上次有提过。在他到舅舅拉班那里的时候，他的工作状况不理想，很糟糕，然后他的家庭也很悲惨，也很糟糕啊！但是神有丰富的恩典，这些里面跟孝顺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人际关系有关，所以我们就不讲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又发生悲剧了，整个雅各回来的事情圣经讲的也不多，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哎呦好遗憾啊，就回来了，他也说过了，耶和华都保守他，后来也脱离了他哥哥以扫的追杀了，可是他的儿子就犯了很大的错误。那么我上次有说，有人说是女儿犯错，就迪娜参加轰趴然后被玷污了，然后就产生了很大的悲剧。我上次特别有讲，迪娜想要跟当地的女子见面，我怎么看我都不觉得是一个罪恶。各位年轻人，不要说年轻人了，中年人老年人，我们有我们的交谊的需要，这不是罪恶。我们不能什么事的观点都是防堵式的。好，这个也跟孝顺没有直接关系，这跟教养有一点关系。我也觉得在信友堂还有在比较理想的教会里面，我们在灌输会有弟兄姐妹，包括教导孩童的时候，我都知道是很合圣经，也很正确的。就我们并不是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迪娜要跟那个地方的人女子交往，我觉得是正常的。可能错误的就在父母在这个世上没有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管道。那么当然各位，我们话又说回来，上次就讲，你可以说你一切做尽了一切，他还是不听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那迪娜被玷污了以后，我也上次有提出来，就迪娜并没有在整个的事情中，他去了轰趴，然后他被玷污了，他并没有回家，是家里的哥哥知道这件事，然后就用计把事件的人屠杀了。然后迪娜还是没有回家，到时人都杀光了，他们才到事件的家里把妹妹带走。就这女孩子是，我觉得是很难受的，她喜欢事件家里的这个人。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教养，父母教养失败的地方，我想也有，但圣经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料去说什么。我只是单单就迪娜要见跟当地的女子在一起，甚至我都觉得很好，他还不是想跟男人在一起，跟男的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有青少年的往来，这是应该的。好，那个很悲惨的事情就是雅各在这个不幸的家庭里面，包括他的原生家庭和他的自己建立的家庭，有四个妻子里面不幸的情形，我看也叫他精力交瘁，他很能干。雅各的力气很大，我们一般只想到他哥哥以扫力气大，我们忘记他的力气也很大，就是当他见到拉结的时候，把那个石头推开，那都要好几个人才推得开的，当然也是英雄见美人，神力就百倍了，但是就是他力气是非常大的，但他精力交瘁。20年在他舅舅家牧羊那么苦，他说的他还是蒙神的眷顾。但是我觉得他后来尤其是拉结死了以后，他是更悲哀了，更变成一个退缩的老人吧。所以这些事你看到雅各就采取一种，就是他好像不能做什么，他也管不动他儿子了。好，这些我们都不太敢讲说他对错有多少，我只是提醒各位，我提醒各位的时候都提醒我自己， 这个发生的事用乌龟的方式来解决，有的时候可能安全，有的时候是继续有问题。就雅各在知道他的女儿被玷污了以后很生气，但没有采取行动，没有采取行动就跟押沙龙这样一样，他们就自己来了。你看27节哈，就是在就我们上次没有讲完的创世纪，是不是34章？34章27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28节，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这只是圣经的一个描述，对我来讲这是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学者也会提出，你看迦南地实在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当然这又是跟我们孟母三迁的故事刚好相反，神把亚伯拉罕带去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优良的教育环境，是非常邪恶。我们可以从这些创世纪里就看到一件事，这些邪恶使得越积越多，使得神最后到约书亚的时候说你要消灭他们了。就神其实很多宽大，而你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列祖从亚伯拉罕开始进到迦南地以后就越变越坏，这时候变得这么残忍。这都是一群就是会用诡计，然后用刀剑，然后把四剑城都杀光了，人都杀了而且抢了。30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这个西面和利未是老二老三，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中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那么儿子还不知道多严重，儿子、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的妹妹。当然这里也有一点提醒，就是即使在创世纪里面，那时候还没有十诫，即使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即使是雅各的儿女也没有什么教育，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教育。我觉得这是神放在人心里的，就是性行为的随便，包括婚前，即使婚后有，就是即使从一而终，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说这个就是我上次有提过，因为有些人觉得婚前性行为没有关系，只要从一而终就好了。那各位，这些试探在年轻人中非常多。哎呀好虚伪啊，那就差那一张纸有什么关系。不不不不不，即使雅各的儿子也觉得在没有婚姻前发生这个事情是不幸的，这是插出来的话，我们也是提一下。好，你看下面一章，就是35章第5节，这时候神出来出手救了雅各，就是带他去还愿。第5节，他们便起行前往伯特利啊。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胜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就不追赶，就是雅各躲过一劫，算是，因为你把一个城的人杀了，你还想要很平安，就他的儿子实在是太糊涂了。雅各的事，最后再讲一点，这一点实在是一个父亲的错误，我可以体恤到，但我也求主帮助。就我们还是在讲孝敬父母，让我们从教养儿女，让我们从自己被教养来讲起。雅各有4个妻子，雅各只爱拉结，雅各有12个儿子，雅各只爱约瑟和便雅悯。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包括我们看到其他的小孩都不成器，包括我们特别看到西面和利未很残暴，雅各到晚年给他们祝福的时候还有说这样的话，很残暴。 可是各位，公平教养里面，这就不是孝敬而已，这也不是教养儿女而已，这是对人对事公平正义是需要有的。基督教没有因为爱而忽略这个。当雅各家绝了粮，派儿子去埃及买粮食，西面被扣留到那里，宰相说要看到便雅悯才能够把西面放掉，否则不能回来，也不能够再去买粮。这是，哎，你的儿子被什么伊斯兰国扣了，对了，他们需要一亿赎金，你付不出来。但是如果他说不需要一亿赎金，你另外一个儿子来给我看一看，当然我想伊斯兰国的状况可能不一样了，埃及要文明多了，但雅各就不准便雅悯去。那这我们也能懂，他是一个老人。好，各位，我们现在讲照顾老人孝顺父母，是的，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就是老人很固执，雅各真固执，全家饿死没关系，西面在埃及被砍头没关系，当然也不会被砍头了，约瑟不会砍他头，我只是指现实的事情来比喻一下。雅各就是不让便雅悯去，因为他实在太宠爱他了，这是他命根子，这我都能了解。我只是说在教养儿女的时候，不是知识上的问题而已，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平。对每个儿子儿女，我不觉得我们要一样相同待遇，因为有的人身体健康，有的人身体比较不健康，不健康你多给他盖两床被子，不是偏心。有的男孩子女孩子也有不同的处理，这也都是，但我们真求主帮助我们有个公平的心。你知道雅各不但不让便雅悯去，雅各说的话是什么？从他说这个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十二个儿子会恨成相恨成这个样子，实在有原因。这原因雅各难辞其咎。42章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我的儿子就是便雅悯。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遇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哈，他不让便雅悯去嘛，然后他如果便雅悯死了就惨了啊，这好吗？这我们都能体会。可是你心痛不痛？你是雅各的其他儿子，听了你心痛不痛？我点出来，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这什么意思？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你儿子哦。我儿子不能跟你们去，你们是外人，我儿子不要跟你们一起去，你们不是我儿子。你跟你的两个儿子讲话说，这我儿子不可以跟你一起出去吃东西，另外一个儿子听了会怎样？你看到雅各的心，就是教养上，我只是提出这一点了，求主怜悯。好，雅各的事我不再提了。各位，我希望这些没有岔开，我都是希望跟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跟管教养育有关系。好，约伯记1章5节，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好，这些事情因为圣经透露的也不太多，我们也不能够推太多。约伯的儿女常常有宴席，这是不是吃喝玩乐太多了？我不敢说。如果是错误，约伯记的记载应该是约伯就说，哎，你们吃喝的日子太多了，不要吃喝这么多。但似乎没有在吃喝的事上责备。事实上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这个兄弟姐妹年纪算是比较大了，还一起吃喝聚集啊，也算是不错。但是约伯 就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我们可以有的学习态度，应该就是对上帝有敬畏。而且可能儿女大了，的确我们没有办法叫命令儿女敬畏上帝，只能提一下，然后自己做一些事。约伯常常这样行。好，另外我们现在在圣经里面在讲箴言里面，其实最多的就是这个，最多的就是父母要教导儿女。箴言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就是我们看箴言这一类的话，很自动就会说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圣经的话，要听神的话。不完全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而当然爸爸妈妈不等于上帝，会犯很多错误，这我们一开始讲权柄就讲了。但是父母需要有一个心，神的话是从我口中而出的。所以在箴言里面，或者说旧约的时候，或者在圣约的神学里面，或者就包括我们长老会里面讲到婴儿洗，讲到教养孩童，这些事都有，好像父母是有神赋予的一些地位，好像那个父母有的时候在某些权威上好像跟神赋予的君王的权柄是类似的。父母没有生杀大权，或者在旧约好像有的时候有一点犯大错的时候，但是父母要好像把神给他的话和教导教导他们。箴言23:26，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勉励，这是建议，这是我们都现实社会不信主的人根本不会做，信主的人也常常没有做好，做好了儿女也不一定听，我们父母儿女社会都是罪恶，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该要做的还是要做。整个箴言里面很多我觉得基本上都充满了那个智慧，就是父母对儿女按着神的教训来教导他们。箴言4:1，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第二节，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第三节，这真是就是把我就是要讲的重点很好的浓缩在这里，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这段经文我好像放在那个你们的最后面了哈。就这里是一个理想的状况，我们没有活在理想状况里面，我们活在一个现实的父母儿女都犯罪，而且在圣经里看到圣人的家庭或者是圣徒的家庭，大卫家庭都这么多的罪恶，可是这是一个神希望有的。儿啊，我教导你，因为我也是这样被教的。这甚至我觉得有些家庭我们说家教好，这也是一个恩典。好，当然你马上就说那我是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孤儿啊或者什么什么，哇，这是圣经里面这些也充满了这些事，然后也还是得神的保守，甚至比好的家庭更好，那真是感谢主。但是我们还是重复了20次了，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事情就放弃了这些责任。他有父母的教导，然后他是一个孝顺的父亲，叫我怎样，父亲把神的话给我，我学习了，我现在也教你。大卫呢也是一样，我们每次看到这些好的话，我们就看到坏的实例。那么大卫有一个叫儿女非常喜欢的事，可是没有按照我们看到的箴言或整个圣经的。列王记上第1:6，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他是指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他父亲是指大卫，大卫素来没有叫他的儿子忧闷。这个爸爸，哇，好爸爸，各位不是好爸爸，对不起，但是看起来对亚多尼亚这样的儿子真是好爸爸。我老爸从来没叫我忧闷过，从来没叫我不舒服，因为我老爸从来没有对我说你是做什么呢，就他爸爸从来没有说，哎，你这酒喝多了吧，你，哎，你这个超速太过分了吧，哎，你这个上班的态度是，就他爸从来没有讲，哎，各位这不是很好吗？没人管过我们，没人讲过我们，当然你知道这不好，就是亚多尼亚到最后跟其他的那些悖逆的儿子一样很麻烦啊。好，那我们这个孝顺的密切相连的前一步，甚至我们花最多时间的就是教，教下面一个孝顺就是养了，那我们就不去讲父母对儿女的养了，我们就要讲儿女对父母的养了。那这些也都要灵活运用经文，马太福音15章第4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奉，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么所以看起来耶稣也提醒我们会犯这个错误，会借着敬虔为理由。好，这些都要灵活运用了。你不知道看过没有，就是戴德森跟他妈妈在港口分离的时候，那母子之痛啊，那么他妈妈实在在船开出去的时候受不了了，就大哭，他说他一直记得那个哭声。他是很孝顺的，但他不能了，因为上帝把他带到中国来了。好，就是我们不能够拿这些例子，或者是错误的以为我这样就要做戴德森，其实你是想离家出走，或者其实你是不想尽到孝顺的责任，这都有了。各位，圣经里的任何例子、任何的教训或者属灵伟人，我们人通通可以把它扭曲，人的罪就在这里。但是耶稣也在这里讲，我们不要，这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要养父母。这些当然啊，我们也又想到啊，这现在社会很难啊，多半我们还要父母养我们啊，起码就住的来讲，各位我不是不知道年轻人的生活的艰难，这个我们在同工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或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这是常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刚刚毕业，那个拿的薪水又那么少，然后那个工作的时数又那么长，这都是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实用伦理学里面，不过我们在讲孝顺父母，就孝敬父母或奉养父母，我们就不去多讲了。我听到有人跟我讲过，哎呀，我觉得真是很对，其实这也是圣经上的话，你要有那个心啊，有那个心就有那个行动，有那个心就，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这应该也是箴言里的话。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